各位三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的第二离垢地，经文讲到第十五页，从第十五页的第一行开始，这就是第二离垢地的长文当中啊，第二说明住地心，住地。它的内容是越三句境界来做说明，而三句境界的第一摄律一界，第二摄善法界，这两种都已经讲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三呢，摄众生界。摄众生界也就是所谓饶益有情界，菩萨道利益众生，饶益众生，也是属于戒法，以戒法来勉励行菩萨道的人做度化众生的工作，所以有摄众生界。对于这个摄众生界的经文呢，我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是分析苦因苦果，第二是观苦起悲是救。现在就是讲的第一，分析众生在三界六道中造业的苦因，三途的苦果，那么有总是，有别说，有解释。总是的总含的意义开头讲过，现在讲的第二别说呀，就是分别说明越十不善业，所谓十种恶法，众生所造的三道因，恶口两舌妄言其意贪嗔痴，与这十种恶法所造的业因，而至成就三途地狱恶鬼畜生的苦果啊。那么这个十种不善法当中啊，前面讲过，第一杀生之罪，跟第二偷盗之罪，就是十恶的生三业，生三恶当中的善与道两种说过。现在经文所讲的是第三了，这是属于生三业的第三，邪淫之罪啊。看着经文在第十五页的开头，邪淫之罪，一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则七不增量，二则不得随意见书。这两行多的经文就是说明这个邪淫的苦因苦果，由邪淫所造的罪业也会使令众生堕落于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受无量苦恼，这是苦因所成就的苦果。三恶道是正报，它的上中下分别，前面在杀生业里面曾分析过，假如每一条都要详细分析明白的话，如果必定要求了解，去参看梵网经菩萨戒的贤首果师的戒书，贤首法藏大师的戒书啊，里面每一条都有详细的分析啊，持戒果报、犯戒果报等等啊，都有详细的分析。还有明朝末的偶一大师， 他就有饭碗经合注，饭碗经合注里面在十种戒里面，每一条戒也有详细分析，对于这个上中下的分别，戒文里面呢，它的解释都有一一说到。假如想要求了解的人，自己去参考，请出贤熟国师的《菩萨戒书》跟藕益大师的《饭碗经合注》，好好的用心看一看，研究一下，就能够明白。现在经文里面只是说明他的苦因苦果，范围是可以都包含在里面，但是现在不打算了按照戒文里面的解释一一细说。假如按照戒文的解释一一细说的话，但这十种不善法的这个从因治果的情况重于轻、有犯无犯等等的分别，那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所以现在我们只是顺着经文呢来做简要的说明。如果对于这项上的求了解，希望能够参考这个贤首法藏大师的戒书跟藕益大师的饭碗经合注。现在经文里面所说的造邪淫之罪会堕落三恶道。邪淫，站在在家佛弟子的立场说，就是在家人持五戒那么第三只是不邪淫，合法的夫妇是没有过失的，就是夫妇之外的不正当的行为，那才叫做邪淫。而这个罪恶严重的就是地狱其次或者是畜生或者是恶鬼，会受到这种正报的三途的苦恼邪淫之罪是苦因堕三恶道是苦果，所以叫做分析苦因苦果。堕落三恶道无论时间长短呢，他这个罪业的业力他总会满了，会满的。等到这个罪受满了，就会从三恶道里面出来，出来可能又转身在人道。这个人因为造了邪淫之罪堕落三恶道，而三恶道罪业受满了，从三恶道里面出来，又在转身人中，所以若生人中，假定他又转身在人间做人的话，这个人过去犯邪淫呢，他的已报已是剩余了正报受完之后还有剩余的这个罪报这剩余的果报啊，他如果生在人中会得到两种的果报所以说若生人中的二种果报，这两种果报的第一者妻不贞良，这是站在男性的立场讲，假如一个男性做人丈夫不守法犯邪淫的话，他从三恶道出来之后再转身做人，如果又是个男性，那么他的妻夫人很可能是不贞洁不良好可能就是逢性出墙之类闹在家里不能平顺过日子。二者不得随意见书，第二种的这个遗报身在人间都有六亲见书可是因为过去是犯邪淫的缘故身在人间的遗报得不到随心的随意的见书，就是他的六亲眷属对他 对这个从三恶道出来的一报的感报的人啊，会有不好的影响，对他有不良的看法啊，或者是轻视他，或者是对他啊这个不满意，经常跟他闹一些小问题大问题，弄得他不能随意得不到随意的眷属啊，家里就不能安宁，经常会出一些问题啊，所以第二是不得随意眷属。那么犯邪淫的果报正报出来，还要受这个人中的这种剩余的果报，叫做疑报啊。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群当中啊，假如大家都守法，尤其我们学佛，学佛的佛弟子们，在家弟子啊，能够好好的保持五戒清净啊，那么第三能够做到一夫一妇如法的正当行为，不会出规，不会出轨，不会违犯，那么彼此都能够贞洁啊，那么这种的家庭啊才会得到真正圆满的。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古代一向啊，一般人往往认为重男轻女啊，好像是女性啊就要怎么样子贞洁，讲究贞洁，男性好像是啊可以随便可以马虎。实际上古代的圣人就是孔夫圣人，他也不是这样主张的，这必定在儒家的理论呢、啊、要细细去研究才会明白啊。那么过去一向的错误的观念认为男性在外啊往往都是可以糊里糊涂啊，沾花惹草啊，那么或者是在百花丛里呀 胡作乱为，好像是没有事。我记得我在童年的时候啊，在家里经常有许多人来往，曾有一次夫妇两个在我的家里呀，那是我的上辈，我的父母，也许我的祖父母的这个他们的朋友，我已经记不得，那个时候还小，听了这么一桩事情，夫妇两个到我家里来吃饭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还有我的上辈人陪在一起一桌在吃饭了，他们谈话我在旁边呢替他端端菜啊拿拿这个洗手巾啊什么东西当小侍者了那么他们这个客人的夫妇谈话呀，有一段话我当时听到就觉得很不以为然那么这个太太就怪他的先生说，你们这些男人都不守规矩，到外边呢都胡作乱为，不照规矩来，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我们女的就要怎么样子保守讲究贞洁，你们就没有事。这个说的好像是没有道理嘛，可是这个男的他你知道他怎么答复啊，他说我们男人在外边啊交际办事啊，这是逢场作戏啊，碰到场面逢场作戏，这个你们不能管了，你们管不着，你们好好管理，好好管理自己，我们在外边呢，这是我们在交际的时候免不了有逢场作戏的事情这个你管不着啊，所以现在的艾滋病就是这样子跑进来了。那么这个话我当时虽然是在小孩子的时候听的，觉得很不以为然怎么他可以这么糊涂啊女的就是要把他压得那么低他就是从一而终，一点也不能马虎我觉得就当时就虽然是在小孩时代听到这个话心里就很不以为然。后来看书读书啊，我看了很多书看看这个问题在古代上是怎么说的， 曾看到有一本书啊，解释女性的那个戒，戒的意思啊，怎么样的守戒啊？他说，古代人认为这个戒只在女，女人要守戒。他说，圣人的意志啊，意思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这个戒是男女共守的，男的女的两方都要共守，男的也要守这个戒，从一而终。不但是女的要守戒，从一而已。如果彼此不这样子保守的话，这个社会是非乱不可的。男的也守，女的也守，是从一，规规矩矩。那么在自己家庭里才能够这样子如法，而且他还讲究到夫妇间的事情，只有他的房间里面才可以，出掉房间门口就是君子，彼此都要相敬如宾，都要相敬如宾，一点也不能马虎。所以古代的规矩啊，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他的提倡是夫妇都要同样遵守的。这个戒啊，不是只压制女人，而男的可以糊涂乱来，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古代的历史上把这些事做得很如法，很好的模范的，我在历史上发现的有不少这种事情。我举个例子说，宋朝赵宋啊，赵匡胤有天下之后的赵宋，宋朝的时候跟苏东坡同时的人有一个姓刘的，他的名字叫做刘廷式，庭啊，庭院的庭，式是方式仪式的式啊。这个刘廷式这个人呢，他在读书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他在读书的时候，他也是个乡下的农村的穷人啊。在读书年轻的时候啊，跟同农村里一个家庭，也是农村的家庭的穷人啊，跟这个穷人的女儿啊，他的父母，彼此间的父母啊，男方女方的父母啊，跟这个男女本身事先都有这个约定，说这个刘廷师将来他要娶这个穷妇啊，穷人家的农村的女孩子啊，为他的夫人啊，做他的太太。这个彼此就是当面用口头约好了，但是不挂电了，要不要挂电啊？就是还没有文凭啊。可是后来呀，很不巧的，刘廷是读书是成功了，发达了，做大官，而这个农村的女人女孩子家呀，越来越穷了。不但穷了，而且这个女孩子生病了，病得很厉害，结果这个女孩子啊，眼睛都瞎了，病得两个眼睛都瞎了，变成一个瞎女人啊。那么因此啊，女方根本就不敢提这个婚事，不敢跟刘家提这个婚事，因为她的女儿已经发生这种情况，而男的已经是高官了，根本就门不当户不对了啊，不敢动这个脑筋了。可是呢，也有人说，保持好一点的关系嘛，他还有一个女的嘛，娶他的小的女儿，不就也可以吗？有把这个事情跟刘天师讲，刘天师说不可以，我老早心就许给他了，他就是瞎了还是我的，我还是要娶他。那么刘天师虽然是高官呢，可是他还是娶这个事先讲好的这个已经病得眼睛看不到瞎掉的这个女人呢、啊，娶来做夫人啊。那么还是按照她原来的原词，当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读圣人书怎么可以不讲信用呢啊？我当时如果不苦读，我哪里有今天？那么当时讲的话我要照做。那么因此他就把这个眼睛瞎掉的女人娶过来做太太，他都是按照原来的规定这样子做。这个历史啊，在宋时， 宋时哈，宋时的349卷吧，宋时里面呢，它的题目叫做卓行，卓越的卓，卓行，另外定一个卓行编，卓行编，就是说，在他宋朝里面有这么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行为的人，这是可以做社会的一般人的模范的。所以定位叫做卓行编，虽然没有几位啊，可是刘廷师是第一位。我看宋时的时候，我的印象最深。我今天没有看书啊，就是我这个历史啊，我看过之后啊，就装在脑子里面，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呀、这就可以把我小的时候听到的那个胡说八道的男人的话呀，把他打倒了。你这是不应该的事情。我就看到这个故事，我就记在脑子里面，觉得这个古代的历史有许多啊现代人值得学的，可是现代人都没有看到这些好的一面，尽是看些什么镜花缘啊，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个是红楼梦啊，都是把这个众生的明星搞得我糊里糊涂啊、像这么好的历史他不去看，这是好的一面，男性的最好的模范啊，而且他这个下掉的女儿娶过来做太太之后，生了几个孩子，后来不久啊，这个下掉的太太也生病，因为他可能是一样多病，后来死掉了。死掉之后，他也没有再娶，他就保守管理这个养育这个孩子长大啊，教育成人，他就是真的从一而终啊。这是南方的好模范，好模范啊。这种历史啊，在二十四史里面还可以找到不少的啊。所以如果新帝站在朕的立场来看呢、这个历史里面有很多镜子啊，值得我们照一照，可以分辨出这个好坏、是非、善恶的地方啊、那么，如果说是女的一面嘛，女的好的很多啊、用不着举好的，但是不好的情况也有啊。不好的像谁啊？前汉朝的朱买臣，朱买臣。这个朱买臣这个故事，我看普通一般民间都知道的哦。朱买臣这个人呢，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他家里很穷，天天挑柴卖木，这样子辛苦过日子。可是他死爱读书，他是个书呆子，喜欢读书。他边挑柴就边读书，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太太，他的太太因为家庭很辛苦啊，也跟住他挑柴。也过这种苦的生活，但是他的太太不耐这种苦恼啊。这个时候朱买臣已经到了40几岁了，那么家庭还是那么苦，挑柴卖木，那么他的太太受不了，他说像你这样子生活啊，我最后啊只有死在臼窠里面啊，就水沟里面啊，我看我不要跟你，我要离开，我要离开啊。那么这个太太老是向朱买臣要求要离开，朱买臣就一再劝他，你忍耐吧，忍耐吧，我到50岁啊，我一定会发的，一定会发，我到50岁就有好的日子好过，再几年嘛，我已经40几了，你再等几年嘛，不要这样嘛。可是一再劝他，他是不听，他说再等几年我一定要饿死，我不要，就把他一丢，那么只好离婚了。那么离婚之后，这个朱买臣的太太出去，她另外又找过丈夫，又嫁了。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后来就可以分别出来了。朱买臣真的到50岁的时候开发了，他已经成了一位大官了。他要这个大官，这个当时的政府派他到这个会稽啊当太守，太守等于现在的州长啊。地位很高啊，那么他当太守的时候要到会稽去就任，要上任了、那么县官就派这个村民呢、大家去扫路， 去打扫啊，可是还没扫好，他已经到了，嗯，那么他发现呢，在路上扫路的这个人群当中啊，看到他的前妻，他的太太，跟他的太太，第二任的丈夫都在扫路，都在扫路。他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他觉得很可怜呢，他心里就想他的太太，当时如果是跟随他苦一点的话，今天不就很好吗？结果他今天来当太守啊，他的太太结果去扫路，那么因此他就把他的这个前妻跟前妻的第二任丈夫啊，都用叫后边的车子啊，把他载回这个太守的府中啊，来养育他，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这是女性的反面的，不是正面的。刚才讲男性的是正面的，女性正面的很多，用不着讲。另外有一本佛法里面有善女人传啊，这个女性反面的结果不好。看朱买臣的这个故事，朱买臣妻就可以知道，这个故事出现在前汉武帝时代的事情啊。朱买臣的官做得很大啊，那么后来当然结果我们不必去论他，这是说像朱买臣这么肯用功的人啊，他知道他十年窗下无人问了啊，一举成名天下知啊，那么结果呢，他的夫人就等不及，结果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在世间法上，要国家社会能够安宁过好日子啊，在世间上的做丈夫的做太太的，大家都能保守那么一个节制，都是规规矩矩，能够养出来的孩子好好教成人，将来国家必定就有好的栋梁出现啊。那么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到一本书叫做《人间》，人间是民国初年李元敬居士所编的，他就是根据历史里面呢、把这些每一样事情根据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所谓八德，每一个字啊都用正面跟反面两种的故事来跟人做比较，希望人能够学好的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就在人间里面也有啊，把它编进去所以显示我们这个如果要后代子孙好，必定要把我们原来的旧礼教有些地方啊应当要提倡出来，继续能够发展下去才有希望。所以人间里面李元敬说希望有这么一种的好人出现了、能够生长好的孩子看能不能把这些现代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乱摊子啊把它收起来他我看他已经成为差妄了，现在问题是更严重了。他在民国初年他这个书写在民国30年了到36年了他又写一篇跋，在后边都有详细说明。他说现在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严重，因为他这个一般社会上自从把这个想要把这个旧礼教把它丢掉那么学这个欧风美语，结果呢好的没有学到啊，坏的通通搬进来了。现在的开放情况啊，真的可怕。那么一般人认为旧礼教吃人，现在把旧礼教丢掉了，可是你看到有很多很多女人呢、被人吃掉了旧礼教吃人并没有把人吃坏，而这个现代的这个因为丢掉旧礼教而不用，今天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女性都被这个人吃掉，被这种的这个受累的人把它吃掉，这种情况我们不必细说，大家在报纸翻开来看看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发生这种事情，乱七八糟的问题。所以要把这个旧礼教把它提出来，才不会啊 把这个社会搞得越坏啊。那么当局才提倡新领改革，不从这个地方下功夫，我看不晓得改了什么东西，就莫名其妙了。所以应当要知道啊，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是有许多我们的特点，我们是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化传下来的这一套，不能把它丢掉啊。所以这多年前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金是中国人的身份证啊。他说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化啊，四书五经是我们中国人的身份证，假如把四书五经丢掉了，我们的身份证就没了啊，不是那一个狗牌子叫做身份证啊，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四书五经的这些文化，如果丢掉了，我们就没有中国人的身份，没有中国人的身份了，不叫做中国人了，那就会变成禽兽相同了。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啊，因为讲到这个邪淫界啊，凭自己的想出来的道理呀、啊。说了这些那么这些跟经文并没有多大关联，但是利用这个经文所说的话，希望社会能够改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提倡那么所以就说了这么多话那么接下去就是前面的深山业的恶发杀盗淫说过了，接下去的口是业，口是业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再讲啊，小狗。